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这个经文解开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帮助我们，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进到你所预定的祝福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经文不断讲到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所以好像不太懂，已经很羡慕了，对不对？就算完全不了解，我们已经被他吸引了，好像刚才一跳起来，哇，整个人就被吸引不一样。有福了，有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跟地上说啊，有福了，有福了，有什么不一样？这种有福是代表他是被上帝所看重，上帝看重你之后，他决定把他的祝福给你。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它有一种意思，这种祝福不是人世间的祝福，这种祝福是神仙才有的祝福，这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字，等于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祝福，它不是地上可以给我们的祝福，它是唯有神才可以给的祝福。现在神定义说，我给你，我给你。所以当耶稣去分享的时候，他蛮特别的，他就把人带到哪里去呢？山上去。所以这个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不光是这个八福哦，事实上它是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它是三章的经文。我们只是把最浓缩版的整个祝福放在大家面前，就是这十二节。那所以整个登山宝训是山上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也告诉我们，它是跟地上做一个对比。我们的思维很容易是一个地上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很容易是世界的思维。神说不要用这种思维方法去生活，因为这种思维的方法，他所追求的幸福事实上是带来很多伤害，很多问题，一点都不幸福。现在就是要登山了，预备好了没有？跟你旁边的就是你的山友啊、我们一起登山了，对不对、啊、当我登山的时候，我就学一种思维，就是山上的思维，我学的就是天上的那个天国的一个思维的观念。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了，他就讲八种，虽然有福了出现九次，可是第九次的有福是补充第八种，所以是八福。八福，八福事实上是八条路哦，八条让我们从地到天，从那个、啊、一直登山一直成长的路，它是八条路，一直长一直长，它也是八种心态帮我们调。所以八福它是一个蛮大的应许放在我们面前，说跟着走你就开心了，有点像前面在跳舞，你只需要怎么样就开心，对，你真聪明，跟着跳你就开心了。所以神开了八条路，哇，太开心了。有时候这条路塞车堵车怎么办？耶稣说第二条第二条都堵车呢、啊、第三条，你说怎么办？八条都堵车了，好、啊、走天路，对不对、啊、一定有路走的、啊、一直前进前进前进，接着是天国八福，整个很特别的教导。耶稣讲完天国，天国本身是很有能力的，所以这里是第五章嘛，第四章就讲到耶稣出去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原来真真正正最难赶的东西是什么？思想，思想观念是最不容易改变的。对，所以耶稣在这边立刻就去登山，帮助门徒在这边重建整个资料库，重建整个思维的模式，这是最不容易的，是不是？啊，那所以今天很重要，今天这八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第一条他在讲什么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啊、不要倒过来念，心虚就不好，对不对？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它代表些什么？虚心原来有一种翻译是灵里面的贫穷。到底我贫不贫穷呢？贫穷它代表是一无所有哦，无依无靠哦，所以虚心是灵里的贫穷。虚心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我决定把我里面很多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完全倒干净、倒空，倒空我里面恶的东西，我里面打开，愿意承认我一无所有，蛮不容易的。大部分人都会说，我哪会一无所有？你说我没有才干，我总有一点吧。 对不对？我没有才能，我总会有一点吧。仇敌就会常常跟我们说，你有，你有，你有很多。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跟天国相比，跟天上的祝福相比，微不足道。事实上，那些祝福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可是人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面前，好像说不行，我一定有啊、我不可能一无是处，我不可能是卑微的，我不可能是无用的，我不可能是，我总会有一点能力。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自己总有一点能力，可是真正虚心，它代表一种的看见，看见原来我很软弱。真正虚心看见，原来我所有的事实上也不算不得什么，我一切的东西都是帮不上忙的。如果神要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帮上忙吗？我帮不上忙，我帮的只是帮到忙，是不是？啊，参会我们50多个义工一起参与，很开心，很开心。如果不是神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我们越帮应该越忙嘛，对不对？好，一个不小心东西打翻了，如果进来的时候才打翻，打翻的地方不是在地上，打翻到新朋友的衣服上面，我应该是整个场面就蛮尴尬的，对不对？一团糟，一团混乱。所以虚心他有一种蛮特别的眼界，他是承认我在神面前一无所有，我承认我在神面前一无所夸，我承认我在神面前我这个人是很孤单很无助的，我有时候也自卑，我有时候也绝望，好像一个图画，一个人张开双手在神面前说，我一无所有，我需要你。这种的认知是很不简单的，这种认知是完全在神面前的降服，降服到一个地步，承认我软弱，我需要神。所以为什么天国是他的呢？因为这个人他本来在地上看见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到他看天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我什么都没有，神所要的神所给的真正祝福我没有，神所要求做的事我没有办法帮上忙。所以这种没有的发现让一个人谦卑下来，这种没有人的没有的发现，开启发现我里面事实上是蛮多石头的，我里面蛮多顽固，蛮多以为很强又事实上蛮脆弱的，是不是？你容不容易受伤？我们都蛮容易受伤的。人讲一句话你会不会受伤？会，有时候不用他讲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受伤了，是不是？一个眼神，那你说他看你的眼神让你受伤，有时候是不看你让你受伤，对不对？他怎么不看我？哈，走路好像哈，原路就走过了，一阵风经过都不发现我的存在，对不对？所以原来我们蛮脆弱，蛮容易受伤的。耶稣为什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呢？背十字架代表什么？原来背十字架代表委屈，代表羞辱，代表那个孤单，代表苦难，代表无能，代表死亡。想一想，我能背吗？所以当耶稣吩咐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背不了十字架，我背不了。最后是谁背？耶稣替我背。对，每一个人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背起发现背不起，耶稣说我替你背。对，这就是一种很深的虚心的人有福的最大的特点，是完全知道是恩典。所以虚心的人他会谦卑承认，我事实上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虚心的人有一个蛮大的特点，是他完全接受，我就是一个这样无助的人，我就是这样差的一个人。哈，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跟牧师说，牧师我是一个罪人。那牧师说，是，你是一个罪人。她回家就很生气，很生气，过了3天去找牧师，她说，牧师你为什么那天说我是一个罪人？那个牧师说，那是你先说的。她说，我自己说自己可以啊，可是你不能说我啊。对不对？那是原来人蛮有趣的。我真的是谦卑吗？原来没有。我连说我自己是罪人都只是一种礼貌性说我是罪人，所以别人一说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觉得不可能，你这样没有礼貌说我是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很彻底的接受我这个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好像在神面前很不堪的人，可是神说我接纳你。所以虚心的人立刻就会见到什么结局？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本来在我们里面很多石头嘛，石头就卡住了嘛，所以人家一碰到这个石头我们就受伤，人家一碰到我的脆弱我就受伤。现在我把这些石头脆弱打开，我承认，对，我有石头，那所以相对你受伤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对不对？你记得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把这个石头拿走。石头一拿走，哎，我的心是不是开始更空了，更能够去接纳神的爱了？石头这样一拿走，我这个土壤就变成好土了，对不对？很好的土壤，有东西，有种子，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那个话语的能力就放大了。其实不是放大，是本来就应该种子会长的。我有石头的时候，我就把神的道挤住了，它就没有威力。现在石头拿走了，神的道一进来就有威力了。所以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是现在时态，就是现在。我的心一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需要神，我一无所有，好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去到爸爸妈妈旁边，抓他的裤管啊、衣服啊的时候，小孩子在做什么？撒娇，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什么？拉着爸爸的裤，我只有这条裤，的旁边可以拉一下，对不对？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做爸爸的、做妈妈的会怎么样？对，他就会心疼他了。他的爱就会倾倒在他身上，他就会得着天国，对不对？整个爱就下来。所以这句话很特别，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种是成为八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的心完全接纳自己，我的心也开启跟自己说我需要神。当这样的时候，神的光就会透进来，天国的门就打开了，天国的门就打开了。当天国的门打开的时候，整个神迹奇迹就会来，就会来。原来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天国。对啊，我开始从地转移到天，我让神迹发生，我让我里面的杂草石头都清除。我清除的第一步是虚心，我承认原来我很多问题。当我承认我有很多问题，我去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成为我的帮助，神的门就打开，天门一打开，神迹就来。好像我们前几天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在台上医治，医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就经历神的同在？对啊，我们有姐妹哈也经历，哎，耳朵立刻就好了，对啊，本来是那个肩膀的问题，现在立刻就被医治了。对，那是什么？里面的土壤改变了。对，同样我们所信的神从前跟现在一样啊，那不一样的是什么？不是他改变，是我改变。我改变那个土壤成为一个好土，所以神的能力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第一个很重要，什么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们。跟我们旁边的人说，我们一同成为虚心的人。所以这个比较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对自我认识，这种自我认识是完全接纳自己的软弱。去到第二部分呢，它在延伸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天国的门就打开了，是不是？打开之后才有可能继续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它原来的意思是为了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一些环境，我里面产生的悲伤跟难过。什么事情呢？他指的就是为罪，为罪哀痛。所以他不是指我一个喜欢爱哭的人哦，他不是指爱哭哦，否则男生就比较辛苦了，男生很难进到哀痛的地步。哀痛是为到罪的缘故，我里面产生了一种难过，而且不是为了一气两气，是因着我们里面一些我有一种对 罪无力的感觉，我没办法胜过罪，我没办法抵挡罪，罪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惯性，所以我好像站不起来，我好像抬不起头，连别人帮我好像都使不上力。所以他的哀痛就是这种意思，味道我在罪里面常常被控告，没办法站起来，哀痛。有时候是为了社会里面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哀痛、难过、流泪，对吧？那所以两种哀痛，人到底有多软弱？人在罪里面到底有多好像无力？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去到那个神父面前告诫，啊，叫告诫吗？啊，对，他去告诫的时候，神父，我刚刚偷了一棵树上五颗的那个水果，哈，那我犯罪了，啊，那神父就说，那你就去那去念五次天主经吧。那个小孩就跟神父说，我可以念十次吗？神父就很惊讶，你偷了五颗，我叫你念五次，你为什么要念十次呢？那小孩子说，因为树上还有五颗。我先念十次就会解决了。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反映出我们里面对罪的无能为力？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在罪里面呢没办法得胜？所以哀痛是代表什么？我承认我在罪里面我无能为力。哀痛是我承认我被罪压伤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胜过罪，我没办法胜过罪。一个人他为什么没办法胜过罪？因为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害。还记得上个礼拜以琳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吗？对，他从小就被忽略，是上个礼拜吗？对，只是六七天，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好像一年前了，哈，果然是有圣经的时间观，哈，日日如千年。的确是我们这五十二里面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就是刚刚上个礼拜香港的怡宁老师来这边分享嘛，他分享为什么人对罪没办法胜过呢？因为我们成长过程儿童期的时候，我们受了太多伤害了，伤害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在那边没有能力去胜过罪，我们只会重重复复在思想、观念、行为里面不断犯罪。我不是想犯的，可是我没有力，我不是在那一边我故意，不是故意的，乃是我没办法胜过，对啊。所以包括怡宁老师他也在讲，他讲到一个地步，他小时候被弃绝到一个地步，他看见有一头流浪狗，对不对？很脏的，没有人要的，对不对？身上好像有病的，经过一般人都会躲开，可是他就站在那条狗的旁边，他就跟那条狗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的生命跟你一样，都是没有人要的，都是那么破碎。对，这就是一种我们里面的一种困境。困境是在罪里面常常被控告，在罪里面没办法有力站起来。可是哀痛它代表什么？代表我对这种状况的不满意，它代表我承认我在罪里面没有力。当我们这样承认我在罪里面没有力，我要去向神承认的时候，有没有像圣经里面那个税吏，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安慰就来了。所以经文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神的灵安慰这个字，让我们很快就想起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这边讲到这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如果我懂得为罪难过、为罪忧伤、为罪痛悔的话，神的安慰就来了。这种安慰不光是普通的安慰，这种安慰是一种替代，这种安慰是一种医治，所以他会医好伤心的人，对不对？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一种超自然的医治能力会进到我们里面，一种神的代替会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气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对啊，喜乐衣代替悲哀，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这就是一种神迹要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原来哀痛会带来一种神迹的，这种神迹是我里面本来是被罪控告的，可是哀痛让我不再被控告，神的安慰来了。我原来是对罪无能为力的，可是呢，当我们哀痛的时候，神的安慰来了，我可以胜过罪了。对，所以哀痛它带来一种很深的医治功效，哀痛带来一种很大的破除能力，哀痛帮助一个人真真正正成长。一个人虚心的时候，他带来就是天门打开了，对不对？可是打开之后，我有没有办法讲哀痛？原来哀痛帮助我们对罪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义有更大的了解，在无助当中神就帮助我们了。也许很多成长过程里面的伤害是我们没办法处理的，因为已经成为事实，也成为过去，可是神说我可以医治，神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医治我们。我哀痛的话，神 我代表一种很深的悔改的话，那我就可以进到整个天国的门里面，进到整个成长的门里面，不停成长。一个人很难成长，原因在哪里？旧的东西一直拉着我，对不对？从前的东西一直拉着我，他无时无刻在那边跟我说，你没办法成长的，你看你这样，你看你那样，是不是？像韦恩，如果他接受从前的那句话，我以后没办法再拉小提琴了，那仇敌会这样控告他的，是不是？那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是有问题的。一个有问题的人随便讲了几句话，他就成功传递恩膏，就把你成为另外一个有问题的人了，是不是？我们在伤害里面，仇敌会不断讲这句话，你是有问题的，你是不行的，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神说哀痛，当我承认我的无助，承认我的无力，我哀痛，我对罪敏锐的时候，我就可以胜过罪。神把一种得胜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很容易被控告的，很容易被定罪的，很容易在因为软弱在隐蔽当中没办法得胜的，神说透过哀痛，我对罪的痛悔，他会释放一种医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他会帮助我们破除整个隐蔽的好像无力，他会也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那一个控告，我生命就可以长了。对，所以你可以接受医治释放，没问题，你可以有代祷的同工为你祷告，也可以，可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选择，主，我要把我的哀痛带到你的面前，我要从你那边汲取能力，我要成长，我要成长。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会不断增加的。有时候是别人帮助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可以直接从神那边领受祝福跟能力，因为耶稣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对啊，所以跟你旁边的说，靠着耶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是第二个门，第一道门是虚心，它带来天国的门打开，第二个门是哀痛，它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成长，我可以胜过罪的试探诱惑。第三个门是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是要重建我们的心门。温柔的对立面，另外一面是什么？是暴力、暴怒和愤怒，这是另外一面。一个人他怎么样可以温柔呢？在圣经原文的意思，这种温柔，这种温柔是我面对很恶劣的环境，我里面还是保持平静，很高境界哦， 很恶劣的环境，还是保持平静，他愿意顺服神，放下自我。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温柔呢？因为他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我本来就是不配，可是神他有他更美的计划。所以这种温柔是基于对神完全的信任。不温柔的人呢，现在的社会是暴力嘛，很多的暴力，很多的霸凌，言语的霸凌，在网上的霸凌，学校的霸凌，对不对？连政治文化是不是也是那种暴力的文化？也是不好的一种文化，很多肢体的冲突，很多这一些，那都是这样。那有时候人不光是被霸凌哦，有时候人是会自己控告自己哦，他会觉得我面对那些恶人，为什么你不勇敢一点去对抗他呢？所以有时候就会反过来会控告自己，反过来会觉得自己太软弱、太懦弱，没有该做的，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那所以真正的温柔，他的表现是什么？他说：“神，我愿意听你的道。”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我愿意接受你的管教，对，是我里面需要调整些什么。面对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承认，神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他们愿意降服下来。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呢还是选择温柔。当然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解释温柔蛮玄的，他有一个解释是温柔就是在过度发脾气跟不发脾气中间找的平衡，那讲了等于没讲是不是？过度发脾气跟不发脾气中间找的平衡，这就叫温柔了。所以温柔不是不发脾气的，耶稣也发脾气的，对不对？那所以东西怎么去衡量呢？事实上原来一个温柔的人，他在选择一件事情，把主权交给耶稣。所以他面对不公平事情的时候，他会他可以接受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呢他选择不报复。他面对不公平的事情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愤怒，没有怨恨，选择饶恕。哎，这就不简单了。原来温柔的人他就是这样特点，这个特点是不是等于帮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防护的门，保护的门，是不是？如果我不温柔的话，我不选择把主权交给神，面对不公平，人会如何呢？人会生气，人会愤怒，面对误会误解，人会暴怒，蛮多东西就生出来，因为我们里面很多伤害，这些伤害一来的时候，我选择自己去回应，我选择自己去 反抗。那这样的话，我里面的心就没有被保护，他被很多苦毒种下去，他被很多仇恨种下去，他被很多埋怨种下去。那所以为什么说温柔原来是重建我们的心门？因为他选择信任神，他选择神，你容许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你有最高的主权，你一定会掌管，我完全信任你，我完全信任你。所以面对这些的时候，我选择放手，我选择饶恕。抓紧一些东西辛不辛苦？蛮辛苦的。有一次我看一篇文章，他讲放手的操练，他讲放手的操练。那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操练，我拿了一个铜板，如果是现在的可能是10块钱的铜板，我拿着那个铜板，然后呢就放在我的手掌心，用力把它抓紧。我很想拥有，对不对？拥有很多嘛，拥有报复的权柄啊，拥有那个报仇啊，是不是？君子报仇多久？你们比较，你们比较没有耐性，我学的是君子报仇10年未晚，可以等10年。所以一直抓抓抓，可是当你抓住一个铜板在你的手掌心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就握紧它，你可以抓多久？好累哦，是不是？如果你继续抓去抓，抓到最后你的指甲都会凑到你的手掌，对不对？那你这样用力用力，能抓多久呢？能抓多久呢？原来温柔就是学一个功课， 我放手。我完全相信神的主权，我知道我不允许仇敌把这个东西种在我里面，我不允许不公平的东西，他如果伤害我一次的话，他不能够伤害我第二次，是不是？如果不公平本身就是一种罪的后果，那我本身就是活在一个罪的大范围里面，罪的细节当中，那一定会有很多这些发生，被误会、被误解，很多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温柔他开启一个门，他进入一个得胜的门，他就是把主权交给耶稣。那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哦。我们所讲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有相关性的，整个相关性是从虚心进去的时候，我承认我这个人在神面前是软弱的，是无助的，是不是？然后我开启去看见我里面也有很多罪的问题，如同以赛先知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所以从虚心到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无能为力，然后我再去看见原来我必须温柔，因为别人得罪我，别人产生很多不公平的那个对待对我，我也同样可能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对别人。所以东西一步一步成长，从第一个天门打开去到一个成长，再去到一个重建我的心门。我要对仇敌关门，我要对魔鬼关门，我要对这些负面的伤害这些东西关门，我要重新打开一个门，神接纳我，神掌管一切，神也一定会保护我。对，那这种人因为他完全对权柄，就是神最高权柄的信任，他完全信任，所以经文说因为这样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看诗篇另外一篇，诗篇第37篇第34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节就好了。你当等候
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二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
对，他说他必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地土是地上的一切祝福，包括可能是经济的，包括是没有的关系，包括是权柄，很多。神说我一定会抬举你。约瑟就是那个例子啊，是不是？约瑟可不可以埋怨？可不可以苦读？哥哥明明是亲兄弟，竟然出卖他了，委不委屈啊？很委屈。可是还有一个都更深的委屈，去到那个波提乏那个家里做管家，祖母还诬告他了，是不是？很委屈啊！他一生正直，没有犯错，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得罪神呢？可是神好像没有保护他，他就被送去坐牢了。所以他可以委屈，他可以愤怒，他可以报仇啊！去到好像帮那个酒镇来解梦，叫他记得纪念他。那个酒镇放出去之后，就全部都忘记了，是不是？那所以约瑟里面的人生应该是充满这一些愤怒、委屈、不满。他可以用的是暴力对待，是不是？是不断想去报仇。可是去到创世纪50章，他对他的哥哥说什么？他已经有权了，他已经是宰相了，要报仇很轻而易举哦。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旨意是好的，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眼界很特别，这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他们面对一个大环境里面的逼迫问题的时候，对神完全信任，完全信任，这是不简单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里面常常都会受到伤害。J52里面有一期，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她面对家里面有家暴，对，事实上，她愿意和好，她愿意为家人做一些事情，可是家人好像不太愿意接纳她，她里面也很难完全去饶恕，这个很难完全去饶恕，一直在折磨她，一直让她没办法抬起头，一直觉得那个她就是那个困境里面。可是那一天，神感动我过去为她祷告，跟她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 神说我要释放你，我要释放你，不要再活在控告里面，不要活在那一个愤怒里面，也不要活在我无能为力，你做不到的，神说我替你做，我替你做。人毕竟是人，我们蛮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饶恕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完全去接纳的，可是我能做多少，我愿意走进这个温柔的门多少，我就走多少，其他的耶稣说我帮你，我帮你，我释放你。所以那天我过去为他祷告，我说神说从今天开始我释放你，自由进到神给你的应许当中，不要再控告自己，不要再控告自己，这是 蛮重要的一个点。我们里面太多这些伤害，所以神给我们三个门，第一个虚心的门，第二个哀痛的门，第三个温柔的门，第四个饥渴慕义的门。可能我们今天讲完这四个五个，我们讲完连续我们就来追求好了。好，饥渴慕义的门，前面三个门帮助我们一级一级从进去到成长到重建我们里面的门，去到第四个呢，我的生命到底走向哪一个方向呢？有时候地上太多东西吸引我，是不是？有时候走这条路，有时候走那条路。特别是如果我里面有一种正义感的，我会很想走去社会做一些社会运动，推动一些东西。到底我的心走向哪里呢？耶稣提出第四个门，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一个专一的门。什么叫饥渴慕义呢？义是属于神的。等于是他们看见一个东西，看见神的义，神的公平公义，然后义无反顾地说，这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种义他不是看见世界哦，因为看见世界是不义的，也不是看我自己，我里面也没有公义，他是看见神，并且如获至宝地说，这就是我一生要追寻的东西，神的义，神的义。这种人被神的公义所吸引，他会被神满足。当可是公义是什么？它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是一种生命。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里面口渴一到一个地步，他看见神的义，神的祝福，他里面就很想让神的旨意在他里面成就。这就是饥渴慕义，他不断去跟神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成就，我如何才可以过逃离喜悦的生活，我渴慕到一个地步，愿你的心意在我里面成就，愿你在我身上看见的是 你的计划，你的荣耀。这就是饥渴慕义，他整个人浸泡在哪里？神的义，对于神的义的了解认识，他整个人就浸泡浸泡在里面，一直浸泡一直浸泡，这就是饥渴慕义。所以这种人他会不会得饱足？会哦。当一个人他自己里面没办法被神的爱充满，如果我追求社会公义的话，我很容易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愤怒，用我的不对方法。可是当一个人他完全被神的义所充满浸泡，他再去追求社会的义公义的时候，他里面的就不是自我的义，他是神的义。所以这种义他会被神所满足，对，因为他对神太渴慕，神会亲自来满足他整个生命的需要，整个生命的忧戚。好像三月份我们进到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大法官要施宪，要解析宪法，他解析些什么东西？他要解析婚姻到底一男一女组织成为婚姻这一个到底有没有违反宪法？哎，这个东西很严重了，这个东西很严重。如果他说违反宪法，那等于他就开了一道不晓得什么门了，对不对？有关婚姻家庭完全就没有门的防守了，没有保护了。对，所以这是一个社会不公义的一个危机可能会出现。可是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是求神的义，求神的义在那边彰显，然后神的公义在我里面充满的时候，我再站出来去表达一些东西，那他就有根基了。对，否则我出来表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里面就回到愤怒， 回到暴力，回到失望当中。所以这是第四个蛮重要的饥渴慕义，它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领受神所给我的真真正正的满足，神给的爱，神的供应的一切。连续人我跳到清新的人好了，第六个清新的人，连续是一个爱的引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就是怜悯的神，我们如果亲近他，神怜悯的属性会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接下来是第六个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一个整个动机的调整，我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清新的人他表现的整个动机是里面的诚实，里面要完成的不是自己的梦想，不是自己的野心，那是神。所以清新的人他说他必得见神，必得见神。那为什么清新的人会见到神？因为他简单，清新很简单，里面没有积极的想法，所以他有的是对神的渴慕。神，我很想你的国降临，你得着荣耀。好像我们在 J52 也是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没有太多的野心，没有什么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个一个。如果说野心的话，就是神的同在，神得着荣耀，这就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渴慕。当我们调整这些的时候，神说你们必得见我。必得见我是什么意思？必得见我是你们对真理会有一个把握，你们对真理会有一种新的了解。好像我们在 J52 里面，我们不停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好像对真理有一些东西开启了，越来越开启。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信心的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会与神相遇。那这种相遇有时候又不光是头脑对神的认识，心里面对圣经话语的了解，有时候是一种神秘的相遇哦，神秘的相遇。礼拜五就是好像很久之前，事实上是两天之前的礼拜五，这一五二里面的第20个晚上，我们就在这边读到马太福音。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最后祷告，我们也是有医治，对不对？当天有来的弟兄姐妹举一举手，蛮多的。是当天你来到，你发现很特别。当我们一直在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在为罪哀痛，哭哭哭，哭完一轮之后呢，神就带领我们做什么？新的阶段，所有人就一起坐到台上来，对不对？当我们所有人都坐到台上来了，我们开始让神在我们里面医治我们，去建立一个信心。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停留在哀痛，我们生命要被提升到可以胜过罪恶，知道神对我们的拣选。当我们这样做，这样做的时候，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天很特别，那天当我们这样做，做完了，我们带着极大的信心去到台下开启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君杰呢就特别去后面开了这个十字架的灯，他就开了那个灯。本来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灯关掉之后，我们闭上眼睛集中精神，让神的爱来触摸我们。那君杰就开了这个十字架的灯，他开了这个灯之后呢，投影幕就投影出来。当投影幕投影出来十字架的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发现整个灯的形象为什么那么特别。它不光是一个十字，它不光是一个十字，两边继续发光，好像有手伸出来，一个人子的形象，耶稣的同在。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很感动，很感动。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像那个同在的感觉很强烈的，透过投影幕， 透过整个十字架的光芒所引申出来的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他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当中。我站在台上，整个感觉是好像触电一样，整个电流一直通过，是神一起很强烈的同在，是神的灵一起很强烈的充满。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里面很容易有蛮多的伤害，这些伤害让我们里面变得不单纯，变得很多怀疑，变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批判的眼光去看事情，有时候是批判别人，有时候是批判自己，有时候对罪很无助，有时候控告别人，有时候控告自己。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愤怒，很容易觉得我想报复，我想还击，蛮多这些东西会在我们里面，它好像一堆又一堆的石头拦阻我们生命成长。耶稣讲天国八福，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石头可以剪去，我们的心可以变成好土，我们可以让神的道进来，以及有时候是人帮助我们，有时候是我又直接用神的道去祷告，我就可以成长了，我就可以突破了。我知道神今天要释放这一份的信心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走到这个礼拜，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有关权柄的经文，马太福音里面，它里面会释放更大的神迹。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一个神迹的礼拜会在我们面前出现，神的灵要大大祝福我们。可是首先他要对我们说，他要先帮助我们突破八福。也许我们只是讲了五六个，可是神说慢慢默想，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